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心里有法在，什么难事都会化解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7号。我是一名中学的教师，在修炼大法前，身体患有风湿病、胃炎、偏头疼、迎风流泪等多种疾病，每天被病痛折磨得苦不堪言，求医吃药都不好使。后来又患上了抑郁症，经常出现幻觉幻象，我很苦恼，当时瘦得皮包骨。1996年的夏天，我幸运地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我努力地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人，修正自己的不足，提高自己的心性。通过不断地学法练功修心，我一身的疾病都不治自愈了，完全恢复了健康。现在讲几个我修炼过程中的体会。第一部分，正念闯过病业关。一天在办公室里，我突然轻咳两下，就吐了一口血，接连吐了一阵，还好没有人看见。可是回家就不行了，不定啥时候就吐一阵，丈夫吓坏了，天天上网查是这个原因那个原因，劝我去医院。我告诉他我这是宵夜，不会有事，并警告他不要告诉我家人，让家人担心，还给我带来麻烦。可是越不想让他们知道，他们就越能知道。一天，和我在一个单位的妹妹和一个同事来找我去开会时，我突然又开始吐起血来。我试图闭着嘴不吐，可是血从鼻子里流出来，把他俩吓坏了。我妹妹劝我赶紧去医院，我告诉她我没事，这是宵夜，已经好几天了，没事。她一听更是害怕了，哭着求我去医院。我怎么解释都不行，我停止吐之后就去开会了。回家之后，我妹妹动员我爸爸妈妈、哥弟姐妹全来劝我去医院。我坚决但善意地告诉他们，我去医院也没有用，不但治不好，可能命都受威胁。这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，我虽然吐血，但是我什么都不耽误，该上班还上班，这就是练功和不练功的区别。你们要是真心希望我早日好，就和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每天都帮我念，要比逼我去医院好。家人一看我很坚定，而且谁也不敢保证我到医院就好了，只好顺从我。我的老父亲有时在我上班的路上堵着我，求我去医院看看，那种惦记和期待的眼神让我真的难忘。我跟爸爸说，我没有事，我挺好的，让他放心，我就骑车上班去了。丈夫天天愁眉苦脸地告诉我，他上网查了，肝啊、肺啊什么的，都能导致吐血。本来我没有觉得怎么样，只是认为宵夜，被他这么一番折腾，搅得我的心绪浮动，心想，这么吐下去，不把血都吐没了吗？那么生命不就完了吗？这么年轻，什么都带不走。我真得好好修，不能再吐了。我怎么办呢？可我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从法中求。记得有个同修交流说，他总是下身流血，流得他脸色苍白，浑身无力。他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条蛇占有了一个人身体的故事。我一看也太不像话了，我就把他抓到手里，用了非常强大的一种功，叫做化功，把他下半身化掉了，化成水了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 同修悟道，身体能化成水，那水也能化成血。后来他就好了。我想，对呀，我多喝点水，把水化成血，直到把脏血流尽，我就不吐了。我每天大量喝水，大约一星期左右，我就好了，让家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第二部分，心里有法在，什么难事都会化解。丈夫的三妹需要做手术，手术费由她丈夫和我丈夫姐妹几个凑，我们每家出10万。那时棚户区改造，我家连楼都没有，住的是别人家的房子，把手里仅有的钱都拿出来都不够，丈夫就到各个亲戚家借了一些，才凑够10万。这10万过后都是我给他还的，因为他不上班，那个时候不挣钱。几年之后，我儿子出国留学需要40万，我那个愁啊，到哪里去借那么多钱啊？他的姑姑们不但不借钱，还极力阻止孩子出国，直接对孩子说，你家里也没钱，出什么国？多为家里父母想想。我一看也指望不上他们，那10万我也提都没提。我心里跟师父说，孩子要有这条路就走，没有也不强求。那时疫情国外非常严重，别人都从国外往回跑，儿子说他想出国，这是他的机会。这期间想起我借钱时那个难，就有些怨恨他那些姑姑们，觉得他们冷酷，谁都不想帮一把。小姑子到现在也没有还我钱，就像没有这回事儿一样。那几年我家时到处借住，娘家二哥弟弟家，东家住西家住，那个委屈啊。后来我用法一衡量，不能对别人有任何怨言，人家帮不帮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用法衡量的时候，一切委屈都化为乌有。当我放下怨恨时，后来借钱就很顺利，孩子顺利地出国了，如愿以偿去实现自己的愿望。现在我家房子也有了，钱也都还上了，一切都那么如意。我深深感到，只要心里有法在，什么难事都会化解，什么事都有神助。不像常人受邪党毒害，整天活在争争斗斗中，艰难又痛苦。学大法真好。第三部分，放下利益心。邪党官员就爱搞面子工程，比如我们学校，校园倒是建得漂漂亮亮的，可是实验室里的实验仪器却破旧不堪，都还是刚刚建校时买的。我跟校长多次反映，校长跟教育局反映，教育局让学校自己先把钱垫上，年终给报销。校长对我说，你先给垫上吧，明天我把钱还给你。我把近5000元钱给垫上了，可是第二天校长对我说，他现在没有钱。其实我知道他说话不算数，但是为了学生能用上好的仪器，能起到更好的教学效果，我就不想自己是否受损失，垫钱把仪器买回来了。校长有钱买漂亮衣服，却没有钱还我，我也没有去向他要。有的领导和老师为我不公，说去向他要钱，不要他不会给你的，好像这钱真不会给我了似的。我笑一笑说，没事，没有关系。后来年终局里给报销，才把钱给我，报销这5000元用了一年，最后还让我搭了10元。要不是修炼大法，我是做不到的。修炼这20多年遇到的事情太多。我儿子初中升高中，高中考大学时，中共人员以不让孩子上学就业威胁我向他们妥协，我都严辞拒绝，坚定地信师信法，走师尊安排的路。每次都是在常人看来不可能的情况下，孩子却越来越好。他顺利地上了重点高中，上了名牌大学，最后还出国留学。大法是慈悲的，威严同在。每个真修大法弟子都会深有体会，最后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，也希望众生快快醒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开创工作中救人的环境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8日。前两年我打工找工作的条件是，工作时间短，工资不太低，不耽误自己做好三件事。站在人的基点上，总要找个现成的环境。可想而知，工作干一段时间都觉得不适合自己，不干了，再找一个不行，又不干了。同修看我这样，替我着急，和我说，你不能总是换工作，这样不稳定怎么做好三件事啊？我想，是啊，环境应该是我们开创出来的，怎么能等现成的呢？我接受同修的劝告，改变观念，不再换了。现在我在一家饭店打工，在这家工作了一年多了。店主是一对小夫妻，一年前刚到这儿工作，大约一个星期后，我给女店主讲大法真相，告诉她我是法轮大法修炼人。她说她父母是卖水果的，总有大法弟子给他们讲真相，多给大法弟子找钱，隔几天都给送回来。她父母曾告诉过她，法轮大法好，学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。由于之前有同修的铺垫，店主们对大法的认同，我在开创这个环境中顺利很多。店主虽然认同大法，却不真正了解大法，不了解大法弟子。我想，首先需要店主对大法要有一个真正的了解，这样对以后在店里讲真相就没有阻碍了。这就需要我在工作中，在和同事的相处中，在对待顾客的态度中，对待收钱的方式中，都按照修炼人的境界标准来要求自己，要做好。工作中，店主分配我的活儿，我都认真地干好，卫生保持清洁，给顾客一个干净整洁的用餐环境。很多顾客对店主说，你家卫生真干净，愿意来你家吃饭。店主听了挺高兴。和同事相处中也是提高心性的机会。店里有个50多岁的抻面师，负责面食，脾气不太好。中午顾客多，吃面的多，我就尽量的说清楚都有什么面，有几种，让顾客能够听懂。有时候顾客要一碗面，我告诉厨房做了，过一会儿厨师没做，可能没听见。等问他的时候，他说，你根本就没说过要面。我笑呵呵地说，那现在有要碗面。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。有一天，我要进厨房拿东西，刚进门就听见他和女店主说我，就那几个面也说不明白，有时候明明没有叫面就说叫了。这时女店主看见了我，她表情有点尴尬。我对他笑笑，退出了厨房。这时候我心里没那么坦然，有点堵，一些不好的负面的思维要往出反。我控制思想，先不动念，不让假我趁机控制我。我坐在椅子上静坐一会儿，让自己有个缓冲时间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想，这是好事呢，我感谢这个人为我提高的付出。在这之后，我对抻面师还和以前一样和善。他知道我听见了他说我的话，可我对他的态度没变，他对我的态度可变了，比以前态度好。我和他讲大法真相，他也相信了。一个生命对大法的认识往正的方面的转变，真是需要我们大法弟子用善心去做。可能因为一句话、一个行为，或者通过一件事情，也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坚持，不放弃，最终会把这个生命救了。收钱方面，常人做生意雇人，最不放心的就是给他们管钱的人。店里有监控，尤其放钱的地方看得最清楚，我的一举一动他们也是十分清楚。前台工作就涉及到收钱找钱，如果是因为我的疏忽造成了店主的损失，我就自己拿钱补上。 店主看监控，看见我从自己的包里拿钱放到他家的钱箱里，问我怎么回事。我如实地说。他说，谁都有算错的时候，不用补。我说，我得按大法法理标准办。他说，这人人都学法轮功多好。店里每天收到的零钱挺多，我就和店主说想换零钱做真相币救人。店主说，我知道这个，我大力支持，这是好事。这以后店里的零钱有些都做成了真相币。我工作了两个月后，店主对我说，咦，通过这两个月，我对你的工作各方面都满意，收钱方面我也放心，我相信你。我对他说，我能做到这样不是为了给你看，我是修炼人，我就是按照大法法理的标准做的，大法改变着我，你最应该相信的就是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是高德大法，让人道德回升。他说，咦，我记住了。店主那儿稳定了，我给顾客讲真相的环境就宽松了。在前台直接面对顾客，我接待过程中用善心对待每一个人，态度好，顾客也愿意和我说话，说我，你态度真好，人也善良。我就直接说，我是有信仰的人，我修法轮大法，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，然后顺势就讲真相。有很多都是这样开头的，效果也挺好。具体内容就不一一列举了。工作环境在向好的方向发展，店主方面，他相信大法好，是正法，大法会要求我做到比他的标准都高，他是最放心的。我在这个环境接触的人多，可以救人，师父为我们铺垫好了该走的路，能救的人，引导着我们，保护着我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找到了不让人说的心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6日。我是一名修炼几年的新学员，三件事也在做，但都不是很精进，特别是最近发正念的状态很差，特别是午夜12点的正念，虽然也在做，可总是稀里糊涂的时间就过去了。平时白天发正念的时候也时有迷糊倒长的现象，母亲同修就会用各种方式提醒我，如轻声的嗯一声或者干脆直接叫醒我。起初一次两次还没什么，次数多了我就有些不耐烦了，并没好气地说，你不好好发正念，老看我干什么，老出声音，都干扰我入境了。有时还故意把身体转到母亲看不到的方向，心想，你不是也有迷糊的时候，总盯着我干嘛？直到有一天，我们正在发早上的正念，母亲突然开口低声对我说，和你交流个事儿。我说，我不想和你交流。母亲就没再说什么。发完正念，母亲告诉我说，在我们发正念时，她看到我的眼皮上下都是一大块一大块黑黑的物质，而且闭眼睁眼都有。我一听，这不是和同修在文章中说的一样吗？有些吃惊。我意识到这是我最近发正念都不在状态，自身空间有不好的生命和物质了，这不是师父让我母亲看到来提醒我的吗？真是太惭愧了，又让师父为我操心了。
我明知是自己这阵子状态不好，自己还不精进，母亲看在眼里，为我着急，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我。我不但不知感谢，还愤愤不平，还带着一堆人心犀利争辩，真是太差劲了。我又想起去年和同修在一起练功的情景，每次一起练五套功法，同修总是频繁地提醒我，这个动作错了，那个姿势不对，好像他整套功法就没有闭上眼睛，一直在盯着我，看我是否出错，等着给我纠正。整个练功过程我都没安静，我碍于面子，表面强装平静，内心却想，你不好好练功，总盯着我干嘛？你这是什么心？你那个动作更难看，还不如我呢，还老指点别人。各种不平衡的心理翻来翻去，现在想来，这不都是在帮助我提高吗？我应该感谢同修才对啊。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，总是不接受指责与批评，总是向外指责，总是反驳别人的意见与批评，那是修炼吗？那是怎么修的？习惯上总是看别人的不足，从来不重视看自己，别人修好了你又怎么样？师父不是怕你在修好吗？你为什么不接受意见，老去看着别人，却不向内修，找自己呢？对照师父的法，我真是无地自容。多年以前师父就在法中讲到了，我到现在才认识到，我开始向内找，反思自己，从中我找到了面子心，爱听好听话，不平衡的心，不让人说的心，看不上别人，指责、妒忌、怨恨等等许多人心，还有思想中的党文化思维，你都没做好还来说我，真是太可怕了。如果没有同修的及时指出，我怎么能从中找到这些我意识不到的人心执着，并归正自己呢？发自内心谢谢我身边的所有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平台打电话中修炼提高》，作者澳洲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9日。这是我第一次跟打全球营救电话同修交流，可能会有很多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多帮助。前些天同修发信息说，让我写一篇交流稿。我回复说不太擅长写，就想推掉，可又觉得这也是修炼啊，因为自己在平台听了很多同修的心得与感受，得到了很多启发，也不能只是索取而不付出，所以觉得应该珍惜每一刻提高机会，尽量认真写，不能应付。下面谈一下自己的一些粗浅体会与同修分享。一、打电话中去各种执着心。我们打电话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，有感谢的，有冷漠的，也有骂人的，要钱的，甚至恐吓举报的等等。当时遇到骂人的，骂得相当难听，真有些云游的感受。现在已经过了那个阶段，也觉得确实去掉了一些常人心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讲真相和个人修炼是融在一起的，心态不对，正念不足，就会出问题，因为自己的修炼是根本。在遇到成功劝退并表示感谢的，我会感到很欣慰，也真的为对方摆脱了邪恶的控制而高兴。 同时也会提醒自己不要生欢喜心。遇到骂人甚至恐吓举报的，提醒自己不要有怨恨心、恐惧心等，也为他们被邪恶欺骗没有被唤醒感到很惋惜。同时我也会正告他们，自己没有任何坏心恶意，你骂人对自己不好，劝他更不要去做那种恐吓举报的坏事，那是在害自己。对于要钱的，提醒自己要去物质利益这个心，同时我也会告诉对方，每个人只要做一个好人，遇到困难往往都会得到朋友帮助，而且只要肯吃苦，肯付出自己的劳动，生存问题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。我们不要有不劳而获的想法，我的钱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也是很有限的，如果再有其他人找我要钱，光给你不给他也不行的。因为我们修的大法是慈悲与威严同在的，讲真相救人是慈悲的一面，正告世人是在扭转他们不正确的想法或恶念，同样是挽救世人。二，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打电话救人。在到平台打电话之前，觉得打电话救人很方便灵活，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，而且觉得是非常适合自己讲真相救人的一种方式，只要有时间就可以上平台打电话。但是到平台打电话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，因为这是很严肃的事情，也很重要，必须有一个很好的状态才能更好的讲真相救人，否则就达不到应有的效果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人得在实践中真正的去磨练自己，才能够提高上来。我理解，就是我们时时事事处处都要以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不断提高心性与境界，把在常人中遇到去各种执着心的考验能够正确对待，看淡看清，也就能够时刻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，这样才能做到有时间就可以多打电话救人。相反，即使有时间上平台打电话，效果也不会好，甚至觉得根本就不能打。比如过家庭关时，与家人发生矛盾后，心里气得愤愤不平，根本没把自己当修炼人，更没有想到是修炼提高自己的好机会，完全混同于常人。而且这种状态会持续几天，状态很不好，即使有时间也觉得无法给世人讲真相。所以我觉得时刻都想着自己是修炼人，看淡名利情，修好自己，不断提高心性与层次，保持一个很好的平和的心态，才能更好地讲真相救人。另外就是去掉证实自己的心，自己觉得以前从事经济管理工作近30年，对国内经济存在的深层次矛盾知道得多一些，所以一直就想找机会向做媒体的同修提供素材，或者与他们合作，在这方面发挥一下所长，以为从这方面去讲真相能够讲得更清楚明白，能够救更多的人。在平台打电话，特别是给公检法司打电话，就觉得有劲儿使不上。其实现在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证实自己的心，所以现在就是抓紧时间打真相电话，从当前人们比较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切入，借鉴同修分享的经验，结合自己工作中的切身体会，讲好真相，多救人。三，力争早日打好营救电话。在我们的学法小组的一次交流后，有同修给我推荐打营救平台专案电话，并请技术同修帮我安装了拨打工具，我也非常受感动，也很清楚给公检法司人员讲真相的重要，因为这个群体比较特殊，受到的管控很严，被欺骗很重，中毒很深，给这样的人讲真相难度就会大， 所以有这方面的认识与思想准备。而且我觉得给这些人讲真相，首先告诉他中共政法委、公安部出台的有关办案终身负责、终身追究以及倒查20年、30年的有关条例规定，本着对他有帮助的想法，启发他们的良知善念，停止迫害大法弟子的犯罪行为，或者暗中保护大法弟子立功赎罪。可是打营救电话才真正体会到难度之大，首先是很多根本就不接电话，其次是接听时间很短，第三是更没有互动。对于接听情况，自己觉得对方也是有怕被监听的顾虑，工作忙等多方面原因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自身修炼状态需要提高的问题。通过一段时间打营救电话，自己也能认识到，只要我们打电话，就会有效果，就会起作用，就一定能消除或减少邪恶因素，对邪恶就有震慑，他们就不会再肆意妄为。当然也是在救度他们与众生，也在营救我们的同修，减轻对大法弟子的迫害，所以应该多打好营救电话。修炼层次有限，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在儿子离世后的反思》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9月24日。我是湖南大法弟子，今年73岁，我儿子是80后的这一代人。2003年他大学毕业后喜得大法，他笃信大法，笃信师父，悟性很好，精进实修。迫害开始后，很早我们就成立了家庭资料点，儿子做资料，然后我俩配合去发，每星期至少要发上百本。在面对面讲真相方面，他很会抓住要点，让人信服。比如我的小孙子上学后，学校要求入队戴红领巾，他就去学校给老师校长讲真相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最后学校同意孙子可以不入队，不戴红领巾，全校只有他一个人可以不戴红领巾。儿子也带着孙子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、发资料，孙子6岁就能通读转法轮宝书。2022年，我俩在发真相资料时被邪恶录了像，被绑架，非法抄家，我们被非法拘留15天。儿子堂堂正正地讲真相，反迫害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2天半就闯了出来，感恩师父。可是儿子却在2024年3月份被旧势力以脑溢血的形式夺走了生命，终年43岁。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使大法弟子遭受了损失，使我们家庭承受了很大的磨难。那么旧势力是如何得逞的呢？对这个问题，直到今年四月份的一天，一个朋友来看我，8岁的孙子和我说，奶奶别哭了，人生就是一台戏，爸爸戏演完了他就走了，接下来我们接着演。我才开始理性思考，不对呀，怎么能说他爸爸的戏演完了呢？现在是正法时期，我们要跟着师尊正法救人，还有很多事情等着大法弟子去做呢，这戏还没有演完呀。
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说，特别是在这个时候，讲真相中需要人手，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讲真相救众生，更多的人来参与各个项目破除邪恶的迫害，那么少一个人就少了很大的力量，多一个人就多了很大的力量。所以我不希望丢掉任何一个人，也不想失去再过早地叫他们走。大法弟子的圆满是没有问题的了，但是你早走也给大法弟子要做的事造成损失，也是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目前正需要人手，不要造成损失，我想大家就尽量地做好，正念足一些，避免损失。对照师父的这段法，我想这不是师父的安排，肯定是我和儿子同修有什么执着没有放下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首先我向内找到，2023年我和老伴儿搬到另一个城市居住，我和儿子没能像以前那样整体配合做三件事了，松懈了。特别是2022年被绑架后，怕心出来了，我俩没像以前那样频繁地发真相资料了，主要是面对面讲真相救的人也少了。再次我也向儿媳妇了解了2023年儿子的情况，他的大学同学失业了，邀请他在网络上一起玩电子游戏，上半年偶尔玩一下，下半年从9月以后天天下午4点以前都玩游戏。他一玩，另外空间的那个魔操纵他，控制他，他执着心起来了，就放不下游戏了，以至于玩掉了生命。沉痛的教训呀，常人玩游戏都会沉沦一生，何况我们是修炼人呀，我们是肩负着正法救人的使命的，不做或少做正法救人的事，旧势力怎能不下手迫害呢，不下狠手呢？师父在各地讲法实务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，那个玩电脑打游戏机起的是同样的作用，一个道理，你戒了让我死啊，不干，我非得让你看，不看，不叫你工作，不叫你学习，就叫你思想想去玩它，不看，我让你做梦都玩。人呐，我一直在想，人很容易被另外的东西控制，人的肉身，它只是五谷杂粮，父母给的这个衣钵，吃五谷杂粮把它长起来的，多脆弱呀，谁都能控制啊。在另外空间里形成的东西都是有灵性的，虽然是低灵也能控制啊，因为人身体它弱呀。儿子不恰恰是师父说的这个情况吗？2022年5月份的一天，儿子出去办事，突然心脏绞痛，像有一只大手抓住心脏使劲儿一拧扭一样的疼痛。他捂着胸口靠在路边的树干上喊着，师尊救我，几分钟后才透过气来。其实那一次就是旧势力来索命的，是伟大的师尊救了他。当时我们只悟到要发正念铲除旧势力的干扰，没有悟到他这命是师尊延续来的，没有无条件地向内找自己修炼中的什么漏洞让旧势力觊觎上了。儿子的离世给我们家庭造成了磨难，本来也偶尔看看书支持儿子修炼的儿媳不理解了，孙子也失去了修炼的环境，他祖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想法，认识他的亲朋好友都知道他是大法弟子，也很正面理解大法，他这一走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。所以我诚心诚意地规劝还在玩电子游戏、手机、微信、抖音的同修们，请记住我儿子的这个教训，不能再玩了。不管你曾经做了多少正法的事情，旧势力他不管这些的， 他迫害你的时候，师尊也无话可说。师尊在各地讲法15、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，但是我就是说，自己作为一个修炼人不能放松自己，最艰苦的路你们都走过来了，最难的时候你们都做过来了，走好自己的这条路，说起来确实很容易，做起来确实很难，但是呢，无论怎么难，你为这件事来的，无论怎么难，你的生命就是为这件事情而成就的。当然，去世了的大法弟子都在一个美好的地方等着。师尊在各地讲法15、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，那些早走的，不管是做得好的、没做好的，或者是什么原因的，那些大法弟子都在那一个特别的空间里，在那里静静地观察着你们，在那里等待着最后的结束。儿子火化时，很多人都见证了壮观的场面。一只很大的鹰围着骨灰盒上空盘旋，骨灰盒放入停骨灰的房子时，大鹰大叫几声才飞走。连当了十几年的火葬场老员工都说，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现象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对简单的一点理解》，作者北美大法弟子简纯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4年9月12日。我从小在农村长大，当地的民风比较淳朴，我的思想也比较简单，从小就很懂事、善良、孝顺、礼让。在父母的两大家族里都是出了名的好孩子，当然这也有他的不好处，就是听惯了夸奖，求名心比较强，争强好胜不服输，考试也必须考第一。后来因为父亲不供我上学，16岁就辍学进城打工了，在市里比较繁华的商业区，城里的环境非常的复杂，生意人勾心斗角，尔虞我诈，面和心不和，甚至为一点蝇头小利大打出手。我是农村娃儿进了城，脸上就像贴了农村两个字一样，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我是农村来的，所以就会受欺负，因为在那些人看来我就是傻乎乎的。那些人相当的伪善，社会上流行所谓的情商高、圆滑世故、有眼力，所谓的悟性高，一下子就知道别人心里想的是什么，有话不直说，面上一套背地里一套，表面上在夸你，心里不知骂你多少遍了。一个人刚跟另一个人有说有笑，又夸赞又说好话，转头那个人走了，就跟我说的是另一套说辞，全是贬低人家的，还把人家的丑事都说给我，简直是震碎我的三观。因为我接受的教育是，静坐常思己过，闲谈莫论人非，无扬人丑等等传统理念。平时我也很不喜欢农村妇女在一起嚼舌根儿，东家长李家短的。我刚开始很不适应这种环境，一直觉得自己与他们格格不入，虽然跟他们站在一起，但我觉得跟他们隔得很远很远。同时 我是1998年底到了城里就得法修炼了，每天学法练功，日子过得很快乐。但是1999年7月20号以后，风云突变，环境一下子来了一个大翻转，我也一下失去了修炼环境。我开始自己赚钱供自己读书，所以一边读书一边上班。我的生活变得异常的忙碌，慢慢的修炼就开始懈怠，执着心也慢慢反映出来了。我的争强好胜不服输的性格又开始反映出来，不想被他们欺负看不起，也开始主动的学他们的那些所谓的圆滑世故，察言观色。现在人已经复杂到什么都不直说，他说一句话，你要秒懂他这句话背后有多少层含义，你要去猜他的意思，人人防范，人人自危，人人都活得很累。人把那脑子都用到那个地方去了。我那时候也是主动的把自己的脑子敞开，让这些脏的东西钻进来，因为我不服输，我不想输给他们。再加上后些年自己做生意，天天泡在那种生意场里面，那些复杂的东西就非常的多，灌满我的大脑。但是虽然我也学会了，也像他们那样做了，我也得到了常人认为的好处，但是其实我内心里是非常痛苦的。我很怀念在农村时那个淳朴的状态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在师父的眼里，你们的一丝一念啊，你们的一个举动啊，我都能看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。我是最不喜欢那个只会说不去做的，我也不喜欢那些狡猾的，我喜欢那些淳朴的，脚踏实地的。也希望大家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，从正的方面增长智慧，不要在处事上、为人上收获太多。我当时觉得师父说的就是我，没在正的方面增长什么智慧，只在为人处事上、狡猾上收获太多。我想做那个师父喜欢的、淳朴的、脚踏实地的弟子。但是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，学坏容易，学好难。但我有了这个愿望，做师父想要的淳朴踏实的弟子。渐渐的，我发现我的脑子变得不那么灵光了，反应也变慢了，感觉有一部分脑子像是封闭了，不好使了。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在常人中脑子反应得非常机敏，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，在这方面思想反应非常快，而且记忆力也好。就是说呢，你动的这部分脑子是不好的，也就是它会造业的，太发达了，干扰你修炼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我们就采取一个办法，先把你这部分脑子抑制住，换句话就是把它先锁起来，调整好，先让你能像修炼人思维的那部分思想替代，使这部分思想发达起来，然后调整好那些奸猾的部分，再逐渐的放开，那个时候你就能把握好自己了。我明白了，是师父帮我调整大脑了。当时在修炼中，我还有一个状态，就是变得越来越敏感，差不多就是别人只要一走近我，他的喜怒哀乐我都知道。这对我当时的修炼有严重的干扰，因为我会被别人的情绪带动，难以保持不动心。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的修炼干扰太大，后来我就求师父帮我下了一个罩，把这些东西都与我隔开了。从那以后，就不再会感觉别人思想中的东西了， 修炼一下子变得清静很多。我还发现回忆都是负担。有一次我看到自己正在往天上飞，但是我的两个脚被两个大包袱拴着往下拽。仔细一看，里面装的都是回忆。回忆就是负担，是阻止人上天的包袱。于是我就不再喜欢照照片了，把我曾经的照片都存进一个盘里，从手机里清空，只在需要用到的时候去找一下，不再去看照片，不再回味曾经的经历。这样一来，感觉空间场一下就清静了，大脑的空间场也更加干净了。我还在自己的身后下了一堵墙，一切发生过的事情，我就让它与我隔绝开。这样我的大脑就经常处于一种空空的状态，什么也没有。我很享受这个状态，根本不想往我的大脑里装东西，只想把里面的东西都挖出去扔掉。只是有一点，我的记忆力变得很不好，因为不存储，所以也就记不住了。存储记忆的那个地方，我去看过，什么都没有了。那里是一个工厂的厂房，里面空空的，被清理得很干净。以前那里存着我的记忆，存储的方式就是一个个的电影屏幕，但是现在都是空的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人的大脑在我们这个物质空间形式当中，它只是一个加工厂。我看到大脑真的就是一个加工厂，里面有很多的车间，生产不同的东西。当原料一来了，就会进入不同的车间。那我们现在人很惯性的，就会把那些原料全部扔进那个最复杂、最不好、最肮脏的那个车间里面去。所以即使你给它再好的原料，它在那个车间生产出来之后，就会变成非常复杂、肮脏、狡猾的东西出来。所以师父把我那部分不好的车间就封闭起来调整。打个比方，有十个车间，从最不好、最黑暗、最肮脏的车间开始，然后一个比一个好一点，到第十个就是最简单、最单纯、最理智、最能同化法的那个车间。之所以这样的顺序说，是因为现在人基本都是那个最不好的车间，最大、最发达，原料一来就进那里了。师父在美国首都讲法中说，其实无论你这个人怎么聪明，怎么狡猾，结局是一样的。说这个人很笨，你觉得他很笨，他很单纯，那个人很狡猾，无论你在人生路上怎么走，结局是一样的，绝不会因为人的狡猾发生什么变化，也绝不会因为他单纯有什么变化。狡猾只能是把自己变坏，造业种又会使人向下滑，周围环境与自己变得紧张后，会使人心更复杂，复杂的思想只能把自己变得更不好。学法中我们都明白一个法理，我踢你一脚，我会给你一块德，你不服气，你回我一脚，一块德又踢回来了，咱俩都不失也不得，但是咱俩都一人挨了一脚，挺疼的，这图啥呢？这不是傻吗？所以常人在做坏事，其实就是傻，啥也没得到，只是让自己造业更多罢了。我想让自己能够回归到先天的纯真上去，但是先天的纯真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我就看那个几岁的小孩，他们眨着大眼睛，天真无邪地看着你，最简单、最单纯、最直接，没有那些复杂的弯弯绕，也很容易相信别人，所以我们会觉得小孩子很傻。有人说，你这样不是很傻吗？连别人的话里有话你都听不出来。 对，因为我选择不要用复杂的思想去想。在我看来，我怎么对待你，与你怎么对待我，其实是不相干的两件事。你怎么对待我，是你心性境界的体现，而我怎么对待你，是我心性境界的体现。神佛的慈悲是永恒的，神不会因为人怎么对待他而改变了对人的方式。无论人已经坏成什么样，怎么攻击我们，师父在惊醒中要求我们，能做到对谁都慈悲，对谁都有爱心。这绝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，只有神才能做到。师父是让我们在当下这个复杂的环境，只动神念，不动人念，以神的姿态再现人间，法正人间。现阶段所悟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，何事？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《请与我比邻而坐》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